你妈妈听得到吗？你妈妈听得到。
好。那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想到你的爱，你的恩典。主，我们刚硬的心就不能不融化。主，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也愿意这个恩典，这个爱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激励我们，好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愿一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你再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明白你的心意。主，好让我们不虚度这一生，好让我们真是爱惜光阴，用智慧主行在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真是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等候你的人，让我们在见里面的时候毫无羞愧。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你真是鉴察我们的心。主，好让我们能够单纯的活在你面前，单单的要你，单单的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约伯记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但是约伯记呢，是可以说是神对他所造的人第一篇的信息，所以第一篇的信息就是非常的重要。他给我们解释了很多我们天然人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啊，为什么一个义人还要受苦？受苦有什么目的？那我们在过去这一两次的交通里面啊，就是从第八章要交通到今天的第十章，给我们看见这是约伯的第二个朋友，就是比勒达与约伯的对话啊。比勒达我们曾经说过，他所代表的乃是一个传统的心思啊，换句话说，他是用一个传统的心思试着来解释发生在约伯周遭的环境。我们知道传统的心思有它的优点，因为它是经验和知识的累积，所以它有一定的真理所在。所以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的确看见有一些真理。譬如说第八章的第三节，他说到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是话是对的，这是真理啊。第八章的二十节啊，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啊，所以这也是真理啊。所以传统的心思啊，长期累积的知识跟经验有它一定的价值，但是呢，也因为可能缺少神的启示和亮光，所以当我们或者当约伯生命中发生危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而且很可惜的啊，他最后还定了约伯的罪啊，要约伯悔改。那上次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伯的反应啊，他非常的困惑啊，一面他很同意比勒达所说的话，就像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所说的，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所以你看见他很困惑的啊。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他讲到神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所以一面他同意这些话，一面他没有办法应用在他的身上。第九章第十节啊，他也知道啊，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啊，所以他相信，他也知道这些话是真实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有办法解释他现在的困境，所以他非常的困惑。所以到了九章二十二节啊，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啊， 他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啊，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他所发生的周遭的环境，所以他下了这样的结论啊。所以他心里面有真的是有一个愿望，他有一个盼望，就是九章33节所讲的啊，他盼望呢在他和神的中间能够有一个中保啊，为他说话。所以第9章33节他说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他跟神之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向神和他两招按手。所以你看见他非常的困惑。好，到了第10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章以后呢，他里面不但困惑而且满了苦恼。所以第10章的第3节他怎么讲呢？他说神哦，你用手，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看他非常的苦恼。第10章第8节，他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到了12节呢，他又说得很好。他说神，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守我的心灵。所以他知道神恩待他，可是到了17节呢，他又说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苦恼，如军兵更换者攻击我。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一方面觉得他的朋友比勒达给他的话是对的，有他真理的成分在，另外一方面应用在他自己生命的危机里面，他非常的困惑，他不了解。所以到了第10章的后面这一段呢，他就巴不得他能够早一点被主接去早些死去好得到安息。所以你从这里的对话就发现我们传统的心思，我们天然的心思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生命属灵的危机，没有办法来解释，所以非常的困惑，甚至怀疑神这个是第8章到第10章给我们看见约伯他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和他对话的内容跟产生的效果从这一段对话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心思的更新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我们用原有的传统的心思来解释发生在我们周遭这些特殊的事物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的困惑所以没有更新的心思，当特殊的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就困惑，没有办法解释心里面就容易怎么样，就灰心，就容易抱怨，甚至有苦毒而且甚至为主而跌倒。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我们这一段的交通呢，我们要看怎么样可以得着心思的更新。那什么是所谓的心思的更新那有了心思的更新以后，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的功用效用这是我们在今天我们所特别要交通的我们晓得，当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其实是有改变的，是有更新的因为我们的悔改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思的改变，使我们能够归向神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心思是有更新，是有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这种更新呢，只是非常初步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发觉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又回到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同样的想法那种传统的想法，那种天然的想法那心思要有真正的更新，是从奉献开始所以奉献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起点 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的心思就不容易改变。所以奉献是我们属灵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着神的一个表态。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非常注重奉献，但是把奉献的意思给扭曲了，因为我们强调的是金钱的奉献，但事实上对神来讲金钱的奉献是排到最后的，因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实在不需要我们奉献这些，他所要我们的奉献乃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心的奉献。因为当我们真的是有了这样的奉献以后，其他的奉献包括钱财的奉献就不困难了。所以真正神要我们的奉献乃是从我们这个全人的奉献开始。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但是呢这里面却有很深的教训，每一次我们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都会有新的看见在那里特别保罗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为什么不说把心奉献当作活祭呢？事实上这身体呢是包括了心包括了我们的全人，换句话我们可能只是嘴巴奉献，我们没有动作的，但是全人的奉献就包括了你不但心奉献呢，你也能够活得出来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神看这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生活是从奉献开始的。什么时候你真正的奉献在神的眼中呢，就是圣洁而且它是神所喜乐的。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爱每一个人，神爱罪人，神爱每一个儿女，但是神不一定喜悦我们。真实神所喜悦的是从奉献开始，所以你要怎么讨神的喜悦吗？从奉献开始而且他说这是合理的侍奉。所以你看见侍奉一开始不是为主做什么，而是把自己献上，因为我们可以为主做许多的事，但是我们仍然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真实奉献的人呢，即使从外面来看你没有为神做什么，但神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侍奉。那什么是奉献？一个人奉献给神之后，你就发觉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们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怎么样看我们有没有奉献呢？你只要看我们一天到晚到底是为谁在活，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是在为自己活，你就知道我们的奉献还不够。如果你开始都是在为主而活，你就发觉了我们奉献开始有了进展。奉献就是不再以自己为中心，奉献乃是以主为中心。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吗？还是以主为中心？当我们真的是以主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周遭的环境都落在合适的地位上，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中心点搞错了，你看我们的环境就乱了所以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奉献的结果呢，就是心思就开始更新而变化。所以心思的更新跟奉献有绝对的关系。当你心思变化之后，你能够做什么？你开始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见你不但可以查验，而且你可以体验，你可以经历到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你就发觉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那困难的环境临到的时候呢，你不觉得神的旨意是善良的，你可能觉得它是不好的 你也不觉得他是成全的，是成全我们的，你总觉得这些这个旨意好像不成熟。你如果真正的心思更新而变化，你就发觉这个旨意是可喜悦的，否则的话你就觉得临到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看见神的喜悦旨意并不可喜悦，就像约伯所经历的。所以你发觉如果我们有真实的奉献，带下心思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就发觉万事在为我们效力，你就开始体验到经历到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当然奉献是不能勉强的，勉强的奉献是神并不一定喜悦，奉献必须是出于爱，必须是甘心乐意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是用神的慈悲在劝我们，他可以命令我们，但他不要，因为他知道如果是出于勉强的就不美，所以奉献必须是出于爱，必须是甘心乐意。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勉强献上，我们迟早会后悔的，但是因着爱的激励，因着我们对于神的怜悯慈悲我们有了感受以后，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奉献越绝对，我们的心思的更新就越完全，对神的旨意就越清楚。但是当然你知道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奉献就这么绝对这么完全，这就是为什么奉献是每天的事情。因为在旧约里面是用燔祭来代表我们今天的奉献，燔祭是每天早上要献一只牛或是一只羊，然后在坛上烧，烧到晚上以后烧光了，晚上再献一只，然后整个晚上烧完了之后第二天再烧一只。所以奉献用燔祭来代替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奉献是每一天的事情，我们每天早上要把自己献给主，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让主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生活的中心，而不是以自我做中心。当你这样奉献以后，一天下来，可能你的心冷淡了，因为你碰到好多事情你不了解，然后晚上再献一次。那燔祭是碰到安息日的时候，碰到节气的时候献得更多，所以在特别的场合特别的经历里面呢，我们更把自己奉献上去，所以借着不断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就开始更绝对，我们的心思就更新的就更完全，对神的旨意就更清楚，所以这是每一天的功课，这也是渐进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就这么完全的献上，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奉献不仅仅是一个门，奉献更是一条路，这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说句实话，我们属灵的生活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当我们奉献的越绝对，我们的心思更新的更完全的时候，这样的心思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呢？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心思。换句话，借着奉献心思的更新呢，我们开始像主了，我们开始被磨成主的样子了。在哪一方面像他呢？在心思上像他。所以保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那边提到，他说我们有基督的心思了，所以保罗是有基督的心思。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所以那是保罗。那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一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一个更新的心思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思。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一段话也是很熟悉的话，但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事实上我们常觉得我们学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我们可能都学的还只是摸到一点皮毛而已，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真的没有好好学习。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原文这是心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保罗劝腓立比的信徒，当然也是劝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那基督耶稣的心思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基督耶稣的心思。他本有神的形象，因为他就是神，他是与神同等的，所以在神格里面，事实上来说呢，他是不分大小的，都是同等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叫强夺呢？强夺就紧紧抱住抓住不放，然后他反倒虚己，就是把自己倒空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神，他是与神同等，所以呢，他有神的荣耀，他有神的尊贵，他有神的爱戴，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他都有，但是他没有因着这是他的，他就紧抱着不放，他把这些呢都倒掉了，倒空了。然后就取了奴仆的形象，换句话说，一个奴仆的形象，他是何等的卑微。因为这里的奴仆是特别讲到没有自己任何的权利地位。今天的奴仆还可以讲人权呢，但在这里呢，他放掉这一切，他不但把他的在神格里面他应该有的荣耀、尊贵、权柄、爱戴，这些都把它倒掉了。他甚至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因为如果你把这些倒掉以后，你最少你还有人权，但连这个权利他都放掉，成为人的样子。换句话说呢，他受了限制。本来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现在呢把自己监禁在这个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比关在监狱里还不如他是限制在这个人的里面，现在他没有办法，他如果在耶路撒冷，他就没有办法在拉撒勒，他以前没有这方面的，所以他现在受了限制，他把自己倒空了。所以你就看见基督耶稣的心思乃是把自己倒空。今天我们事实上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荣耀，没有什么尊贵，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权柄，但是呢我们还抓着不放，但是主有这些，他反而把它倒空。我们没有这些呢，但是我们抓着不放。譬如说我没有什么荣耀，我本来就是羞辱的，所以人若不给我荣耀，人反而羞辱我，你看我这个人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还紧紧抓住不放，就是强夺。但是我们的主他有，他反而倒空，我降卑自己。我们没有，但是我还抓着不放，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那这是什么呢？是没有基督耶稣的心思。所以基督耶稣的心思是把自己倒空。如果人以不应该的态度来对主的时候， 主里面不但没有苦读，他在神的面前还能够喜乐，因为这是他自愿的，他甘心倒空的。圣经上说，我们的神，他我们的主，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所想的、所活的，跟这个相反，你就看见我们没有基督耶稣的心思。所以如果人以不公平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叫你受损失受亏损，让你受苦，这时候我们的心里服还是不服？你看马上就把我们试验出来了。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还能够为这样的环境而喜乐，那是基督耶稣的心思，因为他是这样倒空自己。所以基督耶稣的心思呢，就是一个倒空的心思，把我们自己那个里面所想要强夺的，甚至不属于我们的，我们的主是属于他的，他把它倒空了，我不属于我们的呢，我们还抓着紧紧不放。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为着这个恶劣的环境还能够来感谢主、感谢神的话呢，你知道这是我们生命开始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因为我们的心思开始改变了。当然这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来到这个地步，我们知道这个心思的更新是一步一步的，但是你总要开始。所以当我们有奉献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开始以主为中心，开始讨他的喜悦，为他而活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呢，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受这些环境的影响，而且慢慢的我们不但能够不受他的影响，我们里面还有喜乐，还能够向着神赞美。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心思，他倒空了他自己。只有我们开始学这样的功课的时候，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因为我们讲背十字架，但是环境来的时候，你看我们背不起来，我们会有抱怨有苦读。所以不是当时环境来的时候，不是跟人家去争，不是跟人家去讲道理，而是像主一样默默无声。所以圣经上形容我们的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人家宰杀他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人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你知道绵羊的毛非常美丽的，你到澳洲去看就知道很美丽，对不对？但是把它毛剃光了以后，就多何等难看，好像把这个人的荣耀尊贵都剥开来一样。但是主在这样的环境是怎么样呢？他有辩论吗？他有讲理吗？没有，默默无声。所以这个是基督耶稣的心思，这是一个倒空背十字架的那种心思。当然我们天然人不可能的，所以呢奉献是一步一步来的，是每一天的。当我们开始有奉献的生活的时候，心思就慢慢开始改变，然后我们就不在环境底下，我们会在环境之上，我们能够为着环境呢能够感谢神。那很多时候别人用不合理的态度来对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是要我们去讲道理，神乃是要我们什么？背十字架。如果我们对环境不服，对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忍受，我们里面发怨言，那就让我们失去一次借着背十字架荣耀神的机会。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啊，他的心思。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他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们啊。那我们的主呢，不仅如他自己卑微啊，什么叫自己卑微啊？自己卑微就是说，他愿意别人被高举，愿意别人被尊敬，愿意别人被称赞，自己被藐视、被弃绝，而心中没有嫉妒、没有不平，这叫自己卑微。你看，这跟我们天然差得多远啊！所以这不是我们天然的心思，这不是我们的生活。但是借着奉献啊，慢慢的心思变化，主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开始在心思上磨成他的样子。当然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因着生命不够，所以我们就学习在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忍耐，把所有的气往里面吞，这不是背十字架，这迟早这个要爆掉的，甚至更可怕的。但事实上借着不断的奉献，心思不断的更新，我们慢慢慢慢呢，就会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我们就能够活出有基督耶稣心思的那个心思啊。对一切不公平啊，我们不会埋怨，不会去讲理啊，接受并且在神的面前喜乐，舍去一切，做一个学习吃亏的人，被人践踏的人啊，不肯救自己，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所以这个就是基督耶稣的心思啊，这是不断奉献的结果。那我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基督耶稣的心思，当然还有很多可以介绍的，不过我想我们这样介绍了以后就够了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主耶稣自己的例子啊，他有了这样基督耶稣的心思啊，那他碰到环境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啊。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是与我们的主一同做工的，与主同工的，他为主见证，做见证，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当时没有人认识谁是基督，但是约翰见证，这个就是神差来的，他就是基督啊。可是现在约翰碰到难处，被下在监狱里，他软弱了啊，所以派人来质问我们的主，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你看这个话相当的苦读啊。但是我们的主没有讲太多为自己辩驳，反而你如果读下去，反而他在为约翰做见证啊，讲了约翰好多的好处啊。你看这是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心思啊。然后你读到第十一章的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好多的异能，许多的神迹，显明他是神所差来的，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人拒绝他，可以说他为神做工， 失败了。你知道很多时候你能够行很多的神迹，但是呢你还是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一方面原来给他做见证的为他预备道路的人呢开始怀疑他了，质问他了，那些看了那么多神迹应该知道他是弥赛亚的人拒绝他了，不肯悔改了，那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就是第25节，马太福音11章25节，就在那个时候被他最亲密的同工质问，被那些领受他神迹的人拒绝，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说我们如果碰到一切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这句话很容易讲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但是你工作也失败你的同工也远离你从前跟你一起吃饭的用脚踢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能说父啊，我感谢你吗？你知道在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到天地的主旧约也提到，也有一个人提到天地的主，你们知道是谁吗？创世纪14章，麦基洗德，创世纪14章，第19节啊，这是麦基洗德讲的啊。他为亚伯兰，就亚伯拉罕，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麦基洗德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天地的主”呢？因为在亚伯兰的身上，他看见这个神不仅是天上的神，掌管天，他也是地上的神，他掌管地的，所以他就说“天地的主”。因为当时我们晓得可以说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我们可以说所谓的那个时代的那个世界的大战这就是所谓的四王跟五王在那里征战而且是远距离的征战从巴比伦那一带一直打到迦南地巴勒斯坦这里，所以是一个长距离的征战，而且牵涉到许许多多的王四王跟五王征战然后这些征战的时候呢，沿路下来他们杀败了好多的王，所以这里牵涉到好多的王的征战而在这个征战中呢，就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给掳去了结果亚伯兰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就带了家里面的318个人去，就把他们都打败了，而且把罗德这些人都带回来了。所以这一件事情让麦基洗德看到了，他不能不发出赞美。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要赐福于亚伯兰。”所以后来亚伯兰也学会了，他也讲到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么大的一个征战，这么可怕的征战呢，亚伯兰用318个人就把他们打败了这你不能不看见，这不是亚伯兰，这是我们的神，他是至高的神，他也是天地的主。所以你这样讲天地的主你还容易讲，但是你到了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讲天地的主就不容易了因为在地上的光景实在不像那么荣耀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呢？因为我们的主站住了，我们主自己在这个地上站住了，环境失败了，但是我们的主站住了，换句话说，主我们的 这个父不仅是天上 不仅是天上的主，在地上，在主的身上也看见他是主。所以他说，父啊，是的，因你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了，向婴孩就显出来了。什么是聪明通达的人呢？聪明通达人就是我们有天然心思的人。你看，我们都很聪明，我们很会分析事情，我们都很能够讲一些道理，我们非常聪明通达，结果呢，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一个聪明通达人啊，都是找容易的路走，都逃避十字架。但是一个婴孩呢，就是单单的信靠，单单的仰望，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有一个更新心思的人，他不自己出主意，他单单的仰望主，把自己交托给主，不逃避十字架，有基督耶稣的心思的人，就是婴孩。所以他就懂得了什么呢？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在人看，主耶稣的工作也失败了，主耶稣的侍奉失败了。但主呢，因着他有一个所谓的基督耶稣的心思，他看见了在这个人看失败的里面，他看到了神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可以赞美父啊，我感谢你，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他父啊，是的，因着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也遵守，但是遵守的非常的辛苦，但是主在这里不是讲神的旨意，他是讲神的美意，因为他看见了那个美，所以婴孩看得见这个美。所以我们常常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我们守得好辛苦。但是如果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思，做心思呢，你看见原来凡事上各样的环境里面，你都看见那个美意，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二十七节讲了一段话，非常的美，给我们很多属灵的亮光。这二十七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的主怎么讲呢？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此。这句话非常的美。所以他看见约翰软弱了，约翰在质问他，他怎么看呢？他说这是我父交付我的。他看见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些成人终不悔改，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我父交付我的，这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那当我们环境好的时候，我们蒙了祝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父交付我的，但环境恶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到父的手了，对不对？但是主看见了，因为他单纯，他像个婴孩，所以有基督耶稣心思的人看到美意了，原来这些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那当你看见这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呢？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此。意思就是说，当你开始被人家误会，当人家批评冤枉给你拦处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都是父交付我的。叫我学一个功课，就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意思就是说只要父知道就好，我不需要去解释，只要父满足我就好了，只要父了解我就好了。这就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换句话，主耶稣在地上有一个态度，别人误会没有关系，别人责难没有关系，别人批评没有关系，别人把苦难加给我没有关系，只 要父知道就好。今天我们态度常常是父知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人知道，我们一定要讲清楚，这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没有看见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然后后面这句话更美了，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怎么认识父，一个认识父的人是怎么操练来的，就是学习在一切的环境里面看见是父给我们的，而且呢只要父知道别人知不知道没有关系，这样的人呢就认识了父。也只有这样的人呢可以帮助别人来认识父。这就是说的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你怎么认识父，你必须像这里讲的子一样，而且是像只有子能够指示的人才能认识父。所以第二，我们怎么帮助人家认识父啊，我们先首先要学习要这样的功课，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你必须看见一切，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你不但有这样的看见呢，你还有一个学习，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只要父知道就好了。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认识了父，你就开始可以帮助人家来认识父。那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有安息的人。所以你看见后面就有安息了。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呢，看我们被环境弄得七魂八魄的，对不对？我们不但觉得人不知道，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不认识父，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人家来认识父，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安息。但当你这样子像我们的主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有安息了，他就能够帮助人家安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就可以来就可以得安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只要来到主面你就可以得安息。但接下来讲呢，你要怎么享受这个安息。那今天我们都得到安息了，但我们都没有办法享受，对不对？因为主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什么是柔和谦卑的人，柔和谦卑的人简单的说就是有基督耶稣心思的人。一个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的人他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原来这一切的环境神的旨意都那么美，都是这么善良这么纯全这么可喜悦，我们不但可以查验，我们还可以经历，还可以试验，所以你没有安息。这是柔和谦卑。所以主要我们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就是要学习他的这样的心思，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安息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安息，为什么？你根本就没有环境，当然你有安息但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曾经经历过很可怕的环境有些人可能现在正在经历那你就懂得这里所说的话在那样环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安息。让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主的一个例子，我们曾经交通过的诗篇118篇，诗篇118篇，这是犹太人逾越节要唱的诗 那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6章啊，那边特别提到我们的主在与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就吃完之后，就擘饼喝杯之后呢，主耶稣带着门徒就出去往橄榄山去，换句话他就准备要去客西马尼了，要受苦了，然后呢就要钉十字架了。然后在马太福音26章30节那边特别提到，主带着门徒呢是唱着诗出去的，那个诗是单数的，是一首诗，那一首诗就这一首118篇。所以现在主要去客西马尼受苦了，要去钉十字架了，他带着门徒出去的时候，照我们想大概要唱哀歌了，因为前面是很多的苦难，但没有，他是唱这一首诗。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你看见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态度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我们一要面对很艰难的时候，我们就睡不着觉了，对不对？但主在这里是称谢，因为他说他本为善，他是好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能称谢，我们也不觉得他是善的，我们不觉得这里有神的慈爱，但这是我们主的态度。所以这个态度呢，不绝对不是我们天然的心思的，这是一个经过更新的心思，是基督耶稣的心思，他在这里称。第五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前面是有极难，那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他是一个安息的人，他安息在主的里面。那这一段，这诗篇118篇是很美的诗啊，或是我们读一下好了，我来读一下好了啊，我从第6节开始读好了。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啊。原文没有遭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你看，按照我们天然的心思，我们是要依靠人，我们依靠王子，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投靠耶和华，万民围绕我。你看，我们主在钉十字架时，真是万民围绕他啊！我靠耶和华的名，并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并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并剿灭他们。所以这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那个光景啊！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好，22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啊。我们知道彼得在《使徒行传》那里特别引用了这句话，讲到我们的主，他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就被那些犹太人的官长啊、祭司长那些弃绝了，但是呢，神让他成了房角头块的石头，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啊！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讲到他复活，所以我们要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二十七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所以当主在唱这个诗的时候，你看他说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谁是祭牲？他就是那个祭牲，他是那个代罪的羔羊。他说应当的，理当，他没有拒绝，他看到了能够这个美意哦，要把他牵到坛角。什么叫牵到坛角呢？就带到十字架上去哦，把他拴在坛角。祭牲要被献祭的时候都要拴在坛角的。我们的主他说应当的要把这个祭牲把他自己拴到那个坛角。他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他准备赴十字架了啊，去克西马里受苦钉十字架，然后他在唱这首诗，他里面满了敬拜赞美啊，认识神的善，认识神的慈爱。所以他说应当用祭牲，应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把它献上。那感谢主，不仅主一个人唱，他也带着门徒唱，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我们跟随主的人，主说叫背起自己十字架，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也要唱。那当然我们的主他是经过死亡的幽谷复活了，那我们的环境呢只不过是死因的幽谷，死因的幽谷。但是在经过的时候呢，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事实上神常常借着苦难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当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思的时候呢，苦难当有他苦难的一面，但是呢是为了要建立我们，就看见在苦难当中你看见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最后来看一处圣经，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珥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哦。所以他们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已经很辛苦了，因为在旷野嘛，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水，水又苦。你知道你没有找到水就算了，找到水又不能喝，所以他们开始发怨言，就开始发怨言。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被主带到一个光景啊，走了三天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已经很辛苦了，好不容易找到水了就不能喝，这是苦。你看这是我们里面的光景，就苦毒就出来了。所以环境上常常让我们里面的苦发出来，那拯救的道路在哪里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所以怎么样让我们里面的苦那个苦毒变甜，那需要这棵树。那这棵树呢，我们知道彼得帮我们解释了这棵树是什么啊，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那边特别提到了这棵树。因为在原文上 讲到我们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在原文就是说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一棵树呢，就是预表十字架说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把十字架把这棵树丢在你的苦毒里面，换句话，你接受了十字架，接受了基督耶稣的那个心思为心思，你愿意像他一样倒空自己，降卑自己，接受从父神从主来的一切，当你看见了，开始明白体验了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呢，你里面的苦毒就变甜了。但是你知道这不是一次的功课要学会的，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呢，你看接下来是怎么讲的，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这样的你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以色列你神的话，又行我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埃及人的疾病是什么疾病？埃及人有个通病，我们都有这个埃及人的疾病，就是里面的苦毒。你知道碰到环境呢，我们就 发怨言，这是大家的通病，这是埃及人的病。但是呢，你们现在从埃及出来，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了，你不能还有那样的心思。所以神指示他，就是那一棵树，就是十字架，但是要试验我们，看我们可不可以守。所以你手呢，如果你真的是接受了这个十字架，做你的十字架，你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你愿意借着不断的奉献啊，出于爱的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呢，你的心思慢慢变化，然后你就发觉呢，你就经历到什么，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这个功课学完以后，来到以琳。以琳是什么呢？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所以你看见主没有意思叫我们受苦，对不对？是我们里面那个苦叫我们受苦，是我们里面那个己叫我们受苦。所以主要拯救我们，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因着爱的缘故呢，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献上，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的喜悦。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